好的，不过首先我们来看到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撰文分析，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偏执让中国变得越来越封闭孤立。文章是通过外国游客访问中国的数据、外资的流向、美中航班的数量、学术交流的减少以及习近平个人出访的频率综合来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的。而在另一方面，有中南海国师之称的南京大学国际战略学者朱峰，他近日在北大南京校友会新春联欢活动上的一段演讲录音近日在网上被广泛的流传。他针对中共官媒一片唱好中国经济，鼓吹东升西降，具体指出了中美之间存在四大领域的差距。朱峰呼吁北京当局要清楚地认识到中美竞争的真实现状，他并断言中美关系没有五年十年是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那么习近平是否真的陷入所谓的偏执？中美之间在哪些领域是望尘莫及？美中关系是否真如学者所言，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都好不了呢？时事大家谈，今邀请两位专家谈谈这个话题。一位是美国的资深媒体人魏碧周先生，魏碧周先生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好。
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桑普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魏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魏碧周先生，刚才我提到的英国经济学人呢，他是透过了外国游客的访问中国人数，还有外资的流向、美中航班的数量、留学生的人数，还有习近平他出访的频率这些数字来综合分析，得出了习近平的偏执已经令中国走向孤立和封闭这样的一个结论。您怎么看英国经济学人的这篇报道，他的分析和结论呢？魏先生，
对，那这篇报道当然是以英国经济学人这个位置啊，这边的量。那么做出这样子的结论，那既然是经过观察，那当然是受到国际上的一定程度的注意力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些数字最后的表明，就是中国真正是孤立他自己来看的啊。另外，真正外面来看，他自己是在锁国了。你比如举几个例子来讲，他在您刚刚提到说有关于这个习近平出访的日子。那么在过去的话，2019年的话，他大概在外面大概将近待了，就是来来去去在外国大概有28天以上。那么在去年呢只有13天，那还包括去了一些这个他本来不想去后来又去的一些地方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几乎是减半啊，作为一个领导人啊，他跟国际之间的亲自接触这样子的减少说明什么？说明他可能有些会他不便参加，不想参加，不愿意参加，比如说在这个印尼的这个 G20 的会议等等。另外还有一项数字呢，就是这个讲过呢关系到国力的，就是中国的学者啊跟外国的专家跟外国的学者联合发表论文的这个数量就是降低了30%，这也说明这个可能是中国自己学者不太敢分享自己本身研究的资料，被认为是一种间谍，或者是说呢根本就切断与外国的经济的外国的这个观念还有学术上的沟通的来往。那这个对中国当然是很大很伤的一件事情啊，很多事情就是必须要跟国际上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甚至大幅的合作，才能可能取得学术上进步的大步发展。另外呢，包括还有留学生啊，留学生到美国这边留学生也在大幅减少，所以这些数字啊，其中一个更惊讶的数字，譬如说这个两国之间的民航，对不对？他拿2月份做比例，在2019年的时候，这将近达到12000架次，就是这个航班直接来往的航班在二。那么在今年的这个2月份，2024到2月份只有来到290几、280几这个航班，就5倍的差别。
嗯，
这说明当然这里头跟美国之间对于航权，还有包括这个俄国这个作战飞越领空啊等等这些都有相近的关系。可是现在基本上是朝这个方向开的方向走，但是呢，中美之间这样子的这个大幅的降低班次啊，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至于对美国来讲的话，或者对全世界来讲的话，基本上都虽然他最近开放了一些跟一些国家的免签互签，但是大家能去的人还是相对的减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疫情过年开了，疫情开了之后啊，疫情这个解封之后到现在为止，中国跟外界的这个孤立的情况，或者是保持这种不来往的情况，这对中国当然不会是好事情。
好的，感谢魏碧周先生的详细分析，也继续请教桑普先生。刚才这个魏先生特别提到这个当中有一个数据是习近平出访的这个天数啊，我们知道这个将近3年没有出国的习近平，在去年2023年一整年出国访问的天数只有13天啊。刚才魏先生也提到，相比2019年有28天，可以说是减半了以上。那么英国经济学人甚至用宅男来形容这个习近平哦。那么就您来看，习近平他现在是否真的陷入一种 种对国家安全的偏执。那目前看到各种刚才魏先生提到的跨境交流萎缩的数据，包括这个外国的资金、学生、学术交流等等，是否显示了中国正在走回像他所说的这种闭关锁国的时期呢？桑普先生，
的确有这个趋向哈。那当然，你很多的反对的论述会觉得说，哎，李强有出席达沃斯的会议，啊，要深化开放改革哈，甚至说有那个拜习会之后有军事对话，甚至对于15个国家哈，有好几个国家，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国家，15天的免签证。但是免签证为什么会有？因为说很多外国游来了嘛，所以你要有鼓励的措施。所以在这个地方上，我觉得有很多反对的论述跟实际的数据证明说，真正的脱钩断链虽然没有说在国际上面很风行要这样做，但是在很多层面上越来越把中国推向那个闭关锁国的境界。中国很想从外国去继续拿到知识产权，继续拿到他们先进的技术，但如果说在很多的数据，刚刚经济学人的数据里面看得到，第一个刚刚提到那个习近平的出国外访的数字，这个其一；第二个是中国的外国人出入境的数目，那比2019年的时候减少6200万人，跌幅是63%。再加上你看得到，在这个FDI 外国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建项目啊，2013年就是11年前是8700亿美元。2022年是180亿美元，跌幅是非常大。加上最近那个很多美中的贸易额下降了21%，美对中国的投资也下降了87%，这些都是显著的数字，哎，都是把这个美国跟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拿出来去说事的，所以这个地方很严重，尤其在反间谍法之后。中国各大城市的街道也是很多广告警告民众当心外国间谍、游客、记者、商人，防止他们窃取秘密，是很多外国人呢是人人自危。这个归根结底是在于一个叫做偏执性人格的彰显，就等于说对自己的统治越来越没有信心了。这个没有信心是因为觉得在十几年前有一本书啊，叫做《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很多年前托克维尔的一本书。当时王岐山跟那个习近平都大肆宣扬这本书。书中有句话是说，当一个国家再开始改革开放跟宽松的时候，就是一个专制政权灭亡的开始。他怕法王路易十六的那个教训发生在中国身上，所以他一步都不能让，一定要以国家安全为纲。在邓小平时代要改革开放，11届三中全会都讲说实事求是，反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大检验啊，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提出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嘛。现在不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是以国家安全为中心。其实共产党由始到终都是以一党专政、一人独裁为中心的啊，所以你看到八九六四是看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那现在也不把那个白脸显示出来了，已经直接把说我们要把国家安全拿出来说事了。经济学的那个国师哈，叫做那个李道葵，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他说呢，中国的领导人比美国更偏执。更焦虑更不安。这一位国师已经是中共的御用学者了，他都讲到中共领导人比美国更偏执，就是更 paranoid。 这个情况你会看得到，这个并不是一个我们这些人的说法，而是即便是体制内的学者、体制内的人都有同样的说法。这个可以显示出啊，习近平走到一种山穷水尽的地方，为什么他有这个偏执的动经济是一个原因，当地数字也
好的。非常感谢桑普先生有关于中共治理之下这国家发展和国家和经济这个发展之间的国家安全之间的这个深刻的矛盾，稍后还会继续的深度来请教两位来宾。不过回到魏碧洲先生，我想请教您的是，刚才我们讨论到这个所谓 习近平的偏执好像是无独有偶的，不但是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这么说。刚才说到这个中共经济国师之称的这个经济学家李稻葵，最近也在接受彭博新闻访问的时候，用偏执这两个字来形容习近平。就您的看法来看，最近习近平他究竟有哪些做法，让好像各界都认为做出这样的结论，说是习近平的偏执导致了现在中国目前的现况的困境呢？魏静，
对对对。我想我倒是对那个李稻葵的那个说法有一点点不太完全跟大家一样认识。如果你看那个李稻葵那个访问呢，你往下走的话，他那个讲的话可以跟他上面的东西对合起来。那基本上是李稻葵后来有李稻葵在那个话里面讲的就是说，现在中共的官员呢、啊，各级官员基本上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非常小心、非常谨慎的在做。然后呢，生怕犯错，然后对民众没办法交代，这听起来当然好像不可思议，对民众交代。另外他还说了这个水的中国的古话，水能载舟，水能覆舟，所以这个话他讲这个所谓 paranoia 还有一些其他紧张的情况，是摆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说，现在习近平是战战兢兢的、谨谨慎慎的啊、哦、在对付这个经济问题。那哪个国家不是呢？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是对经济问题、对这些所谓的民生问题做某种程度的做极大程度的关注？所以这句话哈，这句话所谓 paranoia 啦、偏执啦什么地方，你要摆在这样子说，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君主啊，或者是执政者，对于这种民生跟经济的问题或者民意的问题，都是谨谨慎慎、小心的在做这个问题。所以这个 paranoia 是从这个地方。这个水能载舟，水能覆舟，这个地方回来，所以摆在一个context下的。但是这样子讲，并没有说是习近平不是这个做的都正确的呢，不是，是说他现在所作所为到今天啊，就是特别自从这个解封之后，那解封之前的事情跟解封之后所做的事情，我们发现基本上这个是一个执政的能力还有治国能力的完全无能跟下降。就刚刚讲的这些，这个那个2019到现在2024的这个对照数字，都可以看得出来。那这里头最大的原因是，我不知道像李稻葵这些人，还有包括像朱峰的人，他们到底有没有办法给这些建议啊？能不能听得去？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你既然都看得出来，你像这个李稻葵，包括朱峰都讲了一些很重要。李稻葵在这篇文章里讲了很重要的事情，他认为说，现在中国的基建不要再搞基建了，基建都够了，高铁也都够了。你现在重要的地方是让老百姓能够消费，国家要能够刺激消费，让老百姓消费。这个关键难道以他是中国这个所谓国师的身份，难道这个话他没有讲吗？也许讲了，但问题就是说听不进去。你现在看得出来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现在中国以经济为主的这个经济跟金融政策导向，它不是以让人民消费，不是以用消费来带动刺激来做，它为什么不用这个消费来作为经济驱动经济的这个模型来做呢？因为它是意识形态控制的。他意识形态说，我们就是不要用西方的消费性的这个经济驱动来带动经济。他这个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在几次会议上都说得很明白了。所以现在没有人敢用说这个刺激老百姓。老百姓现在就是没有钱，不敢花钱，或者钱有在手上就存在里头。为什么？他存在银行里头，他对于所有国家的这种什么医保制度啦，还有这个教育制度啦，所有他都不相信，他都知道需要钱。底层老百姓的生活，这体制内的人，我们都不要去讲，那都已经这个国家都有所保障了。重点是广大的体制外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真的才是害怕未来的生活怎么走。但习近平不会给他们这条路这样子走啊，就是不让刺激消费，他也不愿意发这个所谓金融券，他认为一发这个消费券的话，整个经济就垮了，而且还会让老百姓享受像西方社会福利那样子的依赖感。你看，他这个是一个意识形态在作祟。它不是以真正现实的情况，老百姓需要什么，或这个国家的经济需要什么样才能够让它驱动回来，它不是这样子想的。所以不管李稻葵也好，是如果说李稻葵和朱峰这些人是跟世界有所接轨，然后能够跟世界有所这个了解的话，赚起来他们的话听不到习近平耳朵里头去。
嗯，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桑普先生，不论是刚才您提到的李稻葵，还是这个魏碧洲先生提到这个朱峰哦，都是有这个国师之称的这个重量级的学者。现在好像国师们都很急要频频的发话，不晓得习近平有没有办法踢进去。那想针对朱峰的说法请教您，因为他是特别讲到说，现在中共官媒是一片唱好中国经济，鼓吹所谓的东升西降，但他具体指出了中美之间其实存在着四大领域的差距哦。他呼吁北京 当局必须要清醒的认识到现在中美竞争的真实现状，在科技创新、货币金融的地位、盟友的数量还有全球话语权这四大领域，其实中国是难以和美国来匹敌的。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倒是在这一方面说了老实话啊。那朱峰你也知道他是党国的一个学者嘛，那在全部的那个长国全国三合一片红，要东升西降，时雨是在我们一方，厉害了我的国的时候，战狼外交的时候，那朱峰呢就是在内部的一个南京校友会的新春联会有一个这样的，被人家拍了一个这样的影片传了出来，所以他讲的是美国跟中国是完全是国力完全不相当的，美国是远远比中国强大的。那其实他没有点出的重点哦，就是美国的是体制的强大、观念的强大、价值的强大、文化的强大，他没有把这个东西点出来，他讲的都是那些技术层面的，比方说科技创新跟高精尖的制造业。你看，那朱峰说好，美国是第一个阵营，第二阵营是欧洲、日本跟韩国，中国只是第三阵营。那讲货币跟金融霸主地位更不用说了，中国的那个人民币的流通量，全球流通量充其量只有 3.3%， 但是美国 62.8%， 完全不能相提并论。金融更不用说，现在那些那个中国的各级银行背了多少地方债、城投债，还有房地产的那些呆账、坏账更不用说了嘛。那全球的盟友数量，美国47个铁杆的盟友啊，欧洲、日本大把，中国呢，伊朗、朝鲜，还有那个叙利亚，而且他说他三观啊，就人生观、那个世界观、价值观都完全不一样。话语权是说别人会相信你吗？那你美国讲一句话，那中国可以说是强力谴责、坚决反对，但很多民主国家都会相信中国说的话，有人相信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只是表面，为什么导致这样的分别他没有点出来，点出的重点是民主的制度、自由的制度、尊重人权法治的制度，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没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一切都是枉然的。我们看得到这个朱峰提出这一番话，会不会导致党内都有类似的看法？我相信就算在中共党内有部分人有这个想法，他不敢讲也不想讲，因为这个事情一讲出来可能会被批斗，也可能被那个各种的情况来去惩治。即便说现在在香港你要讲类似的说话也是不可能。所以我看到在这个前提下，这个中美关系他说没有5年10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善的。我觉得与其划定个期限，不如从一个实质的问题说明清楚。如果两国之间的那个国家的本质、制度的本质都是有重大的落差的话，我觉得很难相容。我常常都说了，一国两制哈，那个专制的国家容不下民主的第二制的。同样的，一个地球里面如果有这么大的一个价值观、观念上的冲突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类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
好的，
而不是放之任在那边交往接触可以解决的。
好的，感谢桑普先生。也想请教魏碧洲先生，除了刚才提到这个朱峰所说的科技创新、货币金融还有这盟友的数量跟全球话语权这四大领域之外呢，刚才桑普律师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在制度、观念、价值还有这文化上的这个差异哦。那么朱峰说美中关系可能在这个他短期之内5到10年都好不了，如果这个美中之间真的存在的不只是四大领域，甚至是在观念价值上的巨大落差的话，您是不是也看到美中关系在近期之内难以扭转的这样一个趋势呢？魏碧洲先生。
对，我觉得现在每次都说啊，美中关系能不能够扭转，能不能够改变，能不能够回春，能不能够回暖，这些用词都还留在这种传统性的这种思维。一个传统性当然就讲是过去40年美中之间交往所带出来的这种怎么讲老掉牙的这个词汇。事实上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基本上是处于就是一个准决战的关系。那准决战当然不是爆发这种所有事情，那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基本上就是个冷战。那基本上冷战的话， 就没有什么这个好不好回不回春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所做的事情，如果大家都看得出来的话，就是还是按照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好不容易啊，花了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快两年的时间，做出来的这个基本原则，就是该合作就合作，该抗争就抗争，该竞争的就竞争。所以这个是现在看出来是非常明显一件事情。譬如在这个气候变迁方面，对不对？然后在不能够合作的地方，就做出了所谓这个高院小院高墙的这样子的做法，比如是在高科技这方面。那么现在今天又传出来的消息是，美国又准备进行对中国进行新的对中国公司第一次啊，在这个俄乌战争发生之后第一次的这个新的这个制裁。这是俄乌战争之后，原因是因为美国各方面的资料，欧盟已经先做了，就是中国或者公司正在资助这个俄国继续打这个俄乌战争，基本上是违反了这个整个西方国家这样子战争上的利益。那这些事情你看得出来很明显，这怎么可能会往下会变好的？在这种主要的情况的这个大的情况下，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美中的关系不会变好的。所以从今战，所以今天战争这种看不见硝烟的这种战争，一直到这个俄乌之间战场上的事情，再到其他的经贸关系，这种情况是不会改变的。不要说是10年5年的话，如果说中共的体制不改变的话，仍然是以美国为主的这样意识形态导向的这种外交还有治国政策的话，那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
那不晓得桑普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个美中两国关系的一个前景？另外也想请教您的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治下越来越孤立的中国，刚才我们提到他的这个偏执导致这个中国走向越来越孤立和封闭，那么最终是不是也会带领中国走回到闭关锁国和贫穷的毛泽东时代呢？我们知道当年的文革其实是中国关起门来的一个灾难，那么现在的中国如果在这个美中两强竞争这个大框架之下走回了闭关锁国，会不会引发一种外溢效应，甚至导致全球性同性的经济灾难？也想请教桑普先生。
这也是非常看到很多数据都显示这一点，中美贸易下降21%，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下跌87%，而且你看得到2023年的外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的那个投资降到30年来最低的水平，在去年的 FDI 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只有$330亿，所以这个是非常少了。那你看得到这一种说30年来的一种情况，被朱峰形容为美国蓄意的要打伤、打趴、打残、打疼中国。其实我觉得美国没有这个所谓的说法，就中国本身下掉，而且中国的名目 GDP nominal 的 GDP 的那个成长率46年来首次低于日本，日本的 GDP 是5.7%，中国自己公布的，我没有说实质的，公布的是4.6%，所以你看得到中国经济往下走，不是美国把它打趴的，而是中国有很多体制上的问题，发展到这个地方就一定会掉入这个陷阱。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看到这个一系列的改变，其实闭关锁国的这一点并不是我说出来的。我记得2年前，2022年9月，中国历史研究所曾经提出3个概念，要说要正面评价。那第一个是明清时代闭关锁国，他觉得要重新评价，就凭那个闭关锁国锁得好啊。当时有海禁嘛，大家还记得沿海的地方有若干地方不给人在那边踏足的。那第二个地方是义和团之乱，他觉得这个地方要重新正面评价，要筹外嘛。那第三个事情就是，当然是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是毛泽东时代的事情。挑这三个事情来说，是意思是什么样？显示习近平的政权希望利用这个地方来达成某种程度上吃草也不怕的地方。还记得王岐山以前那个对那个保尔森讲过哈，那吃草也不怕啊，也是可以吃下去。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与其是一个黑色的幽默，不如说是一个可悲而且可耻的一种说法。
好的，感谢桑普先生。
那你可以看到，
抱歉，因为我们现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网友评论，我想很快抓紧时间念两个，然后请这个两位来宾来做个简单回应，感谢您。另外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做 Vicky Lee， 他说不能够说习主席偏执，只能够说他英明伟大，说出了心里话，中国不需要世界，但世界需要中国，这恰恰符合欧美去风险化和中国脱钩的政策，可以说是皆大欢喜，这是网友个人意见。还有一位叫做 Richie Winson 的网友，他说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死胡同，继续深化改革，党的政权就不保，那么不继续深化改革，经济就将崩溃，那么救党还是救经济，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无法选择也无法解决。魏碧洲先生，我想针对刚才这位网友谈到这个死胡同请教您哦，因为很多的这个经济学者也好，专家都认为说习近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说他实现集权统治控制这个野心哦，其实和经济增长让中国崛起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这个强国的野心，经济发展的野心，其实是存在一种深刻的矛盾的。那么在方方面面都要党国控制的时候，你不可能保持这个经济的活力，特别是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创新嘛，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深刻冲突的。究竟现在习近平要怎么走出这个经济发展跟国家安全偏执这中间的这种所谓的死胡同，也想请教魏碧洲先生您的看法和解方是什么。
我觉得跟这个刚刚这个桑律师提到有关吃草的日子，这个跟习近平这一代人呢，现在在执政的这个60多岁到70岁这一代人的生活经验跟过去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他们真正是认为苦日子是可以过的，他们动不动就可以说苦日子过紧日子，动不动都可以说这个话，意思是说这种日子就是害怕的，我们都过来过，那个文革的事我们都过来过等等，他们完全不怕，认为说再苦也不会把人弄死啊。我们可以回去，现在吃的很好，我们可以回去，还是可以啃高粱，还是可以啃这个地瓜，可以过日子啊。他用这样子的思维来治国，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他认为永远停留在60年代、50年代都没有关系，只要这个国家不垮，这国家不会垮的，没有人可以弄掉中国的。用这种观念来思维来治国的话，他让老百姓吃得好，然后老百姓过得舒服，他这种很粗浅的这种富裕的观念，就完全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现代社会中可以继续跟其他国家进行竞争的。所以他这个观念在哪里呢？观念就是在于他对于毛这东西如果没有彻底的检讨跟彻底的这种抛弃掉的话，那么他们这一代人还会继续用这样子的思维再往下走个5年10年，甚至把这种观念还传给下一代。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大家还要吃苦过日子呢？这整个世界都是往前走的，为什么要吃苦过日子？为什么还要去吃草？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思维，他们自己本身啊，在成长的过程，在这种教育的过程里头，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国际化、全球化，所以他们现在对全球化是有这种错误的反过来的认知的。全球化现在基本上都已经产生副作用了，就是大家觉得全球化已经对已经自己的国家的本国的产业都已经进行某种程度的或者极大程度的掏空了，这基本上产生反全球化这种概念。可是他在你看他每次讲话都要以中国为主来继续推动这个全球化的概念，你不觉得很莫名其妙？他到底活在哪一个世纪呢？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啊，如果那个这有没有跟党不党，我都觉得是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你这个党是存在，可是你这一批人是好人，那也许这个经济还能够活下去。问题这个党已经很糟糕了，是一个僵性、是个独裁性的政党，你再配上这一批人来开车，那不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一代人，他们是毛泽东是留下来的这种不幸的这些人，他们都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罪人。
好的，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的分析。我再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在情况桑普先生来做一个回应啊。这位叫张明阳的网友，他说有哪四大望尘莫及呢？他说是34.2万亿的美刀国家债务呢，是中国望尘莫及的。军队腐败，中国也望尘莫及。对昔日盟友拔掉无情，这一点呢，中国也是望尘莫及。还有股市的疯涨，中国也是望尘莫及。这是网友自己整理出来的四大领域的这个落差啊。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叫 Sam， 他说 Sam L， 他说为什么各位不考虑另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一届中国政府已经不是简单的换届，而是一个新的朝代的开始。嘉宾们总是讨论中国政府会因经济塌陷而崩溃啊，但是怎么没有人考虑说，其实习近平皇帝他根本不在乎经济，也不担心经济的崩溃，因为经济的好坏其实根本不会影响到 齐家王朝的运行。不晓得这个桑普律师怎么看我们这个网友的观点哦？还有刚才我们想探讨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吃草这个问题，其实中共会提出这种吃草的逻辑，就是集权主义它的内在逻辑，似乎有人认为说必然会导致闭关锁国和重回到贫穷的年代，回到这个毛泽东他的意识形态和他的年代，怎么去走出这种中共治理之下像我们网友说的死胡同，经济发展和党国控制这之间两者完全深刻矛盾无法打破的怪圈，也想请教桑普先生最后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
对，我看到很后面这位网友讲得很对，其实中共不会因为经济的问题而去败亡的，而是说他操控能力要丧失他才会失去，就是一个魔兽一样，他的中共的集权的秘密在于操控。那你看到1958到6162年的时候，大跃进23000多万人，可能更多，那这个情况他还是能够继续争下去，秘诀是什么样？谎言、暴力、操控缺一不可。你看得到集权的秘密是没有自由市场，没有公民社会，没有个人的空间，没有对私人的隐私自由的尊重，这个地方完全没有的话，没有人权法治精神，完全走不出怪圈。要走出怪圈，首先要奉行正三美，正三美底下有法治、人权、自由的概念，然后才开出民族的果实。那以前黄炎培先生啊，跟那个姚栋对嘛，就跟毛泽东的对话，已经讲出走出怪圈的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其实我把这个东西的引申更清楚，就是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你就不知道这些东西就是得来不易的。西方社会有这一个现在的文明，是拜很多人所赐，很多文明的因素所赐。中国没有经历过这个方面，没有对于自己的文化有刮骨疗伤的那一种反省，是没有办法跳出这个怪圈的。我希望大家能。
好的，非常感谢桑普先生还有魏碧洲先生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